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4月13号刊发一篇文章，题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以无化债方法。在题目直接公开地方政府已经无法解决债务问题，被认为意在逼供。
专家学者一早就已经警告说，地方债一旦爆雷，金融危机可能就要爆发。但中共财政部部长刘昆和财政部在今年开始就已经先后强调，打破政府兜底预期，中央不救助，谁家的孩子谁抱。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省率先发难，贵州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13号这篇文章中说，各地政府都已经陷入财务危机当中，贵州政府无力自己解决这些债务。截至2022年底，贵州省债务余额人民币1兆2470亿元，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大部分是城投公司负债，保守估计这部分也都有上兆元人民币。秦鹏观察分析指出，中共官场历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按照正常的程序，省研究中心应该先向省政府汇报，然后再私下解决。但是现在直接公开发文说，本省已经无力解决，要向上面求救。其实贵州省就在这里自暴其丑，公开发难，对中南海叫嚣说，你要帮我，否则我就死给你看。秦鹏分析说，中共中央之所以一早表示不兜底，是因为第一，不理得那么多，全国各类地方债全部加起来高达上百万亿，中央政府直接背负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第二，如果中央同一个地方收拾残局，那些官员会更加大胆，就算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亦都会比未来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今次贵州省政府公开发文，就在这里跟中央公开博弈，我就不信你会看着我死。秦鹏估计最后中南海只能够出面解决，否则就会好像恒大那样引发连锁反应。目前贵州这篇自爆无法还债的文章已经被各大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删除，这个可能反映出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已经开始。早前政经学者程晓农在自由亚洲发表专栏文章说，地方财政全面陷入困局，这个是中国今年财政难题的关键所在。程晓农说，在本世纪初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各省的地方财政全部转向卖地赚钱，大搞土地财政。当房地产泡沫大到要爆的时候，地方财政必然会陷入困境。地方政府将卖地的收入装入自己的荷包，然后洗晒，但是各地开发土地的几十兆巨额债务就留给了中央政府。而中央财政就算是炒晒军警，所有部门不吃不喝，也都还不完这笔巨债。所以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去年就说，中央无钱，地方各地自己想办法。但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多年积累的债务已经太大。程晓农说，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高达88兆，是地方综合财力的 2.6 倍。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但是地方债务爆雷，倒霉的是老百姓。程晓农解释说，中共各地方政府一直都是通过银行、证券公司借钱，实际就是拿民众的储蓄来使，拿民众存款来应付财政开支。如果地方政府没有钱还债，那银行迟早会爆大问题。所以去年出现大范围银行拒绝老百姓提款的问题。今年初央行大放水，暂时缓解银行困境，但迟早会逼到银行没办法对付储户提款。 等到中国人攞唔到存款嘅时候，一场新嘅革命恐怕就要兴起啦。
13号，麻省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特谢拉被捕，佢涉嫌泄漏五角大楼机密文件，并于14号出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誓言，将会采取必要嘅额外措施，防止国家机密泄露。
奥斯汀话：每一位有权访问机密信息嘅美国军人、国防部文职人员同埋承包商，都有庄严嘅法律义务同埋道义，保护呢啲信息，并报告任何可以活动或者行为。国防部同情报界及其跨部门伙伴密切合作，将继续审查呢种未经授权嘅披露对国家安全嘅影响。佢仲补充话，佢正喺度指示负责情报同埋安全嘅国防次长，对国防部嘅情报访问、问责同埋控制程序进行审查，嚟防止呢类事件嘅再次发生。呢个可能系近10年嚟最严重嘅泄密事件。为此，本台记者菲珍专访咗台湾国防战略同埋资源所长苏子云，佢对本台表示。
美国抓到这个国民兵雇员，他可能是职务上接触到这类文件，加上他在一个社群媒体里面算是一个活跃分子，所以他可能是为了要秀，所以才把这些机密资料用影印或其他方法抄录出来，再制作成电子版发布到群组里面去。这个核心问题是跟治安一样。最关键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所以今天不管讲哪一种泄密事件，最重要人是关键因素。
今次泄密会唔会影响俄乌战争局势？相信美国同盟军会快速咁修订相关嘅作战反攻计划，仲有补给计划，将损失降到最低。好多资讯都证实呢啲文件嘅真实性。不过，佢认为群组入边有一啲被修改过嘅资料，表示群组里边有人有安全意识，将部分敏感资料修正。而对于一啲同中共有关嘅情资，将会造成点样嘅后续效应呢？苏子云话：，
对于中共来讲，目前的影响是比较小，最重要就是欧盟的态度，要阻止中共在台海使用武力。原来要去北京访问的欧盟外交的最高官员霍瑞尔，因为感染新冠不能去北京，但是他还是把原来的讲话内容给披露，这就代表了欧盟对北京的态度，台海问题是关键。
五角大楼13号表示，今次泄密是蓄意的，是犯罪行为，军方已经采取措施审查名单，并确保接收机密信息的人知道所要履行的义务。
14号，大陆媒体界面新闻官方媒体号《每日人物社》发出一篇题为《人满为患，外卖骑手呢一份兜底嘅工作亦都快指望不上啦》嘅文章，引爆网络。失业大军涌入外卖，骑手收入腰斩，冲上百度热搜。
28岁嘅新手外卖员罗仲系山东人，佢租住嗰间屋120平方米，有4个睡房。入边已经住满咗接近30名外卖骑手，佢哋瞓碌架床，租屋入边冇公共嘅区域，行李箱全部塞喺个床下底。鞍山人丁长义同埋罗仲住喺一齐，佢哋两个已经送咗2年嘅外卖。佢哋两个长期驻扎喺热闹嘅北四环商圈，嗰度每日嘅订单有2300单左右，每个人只能够攞到30个单。咁就意味住，除咗中午同埋晚上，骑手几乎系冇订单。大陆财经金融网站金融界话，原因系一方面美团平台订单大盘增长放缓，另一方面骑手数量猛增，失业大军涌入外卖行业，骑手收入腰斩，竞争越嚟越犀利。
魅族前高管李楠曾经发文话。虽然中国冇可靠嘅失业率统计，但系啱啱开会提到一个数据，而家外卖小哥已经爆满啦，而且大学生占30%。财经博主彭晴蛇口亦都话，广州美团满员啦，历史上第一次，大学生接近30%，外卖已经系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数码摄影图书作家 杨品光线摄影学院发博文话，最近无论是网约车司机定是外卖小哥，普遍都赚不到钱，很多人只够基本生存，而且很多收入暴跌的自媒体博主改行摆地摊了，所以你会经常看到各种摆地摊的直播，最多就是送外卖，曾经是很多职场打工一族的口头禅，很多人都真的以为这个是一条退路，但是这份工作就要失去打底的意义了。如果连外卖都不招人，他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14号，南京日报报道，国内新一轮成品油价调整窗口将会于下个礼拜一17号午夜12点开启，预计油价将会大概率每升上涨4毫人民币左右。
报道话，上个礼拜国际油价价格上涨，到上个周末，大陆原油变化率已经上升到11%，累计高达每吨450元，刷新了今年以来最大的涨幅。而这个礼拜国际油价一直维持高位，11号明显上涨，12号保持小幅上涨。报道披露，机构测算预计汽柴油将累计上调480元一吨，折算为每周油价上涨4毫子左右。如果国际油价在未来3个工作日不会剧烈下跌，本轮油价上涨将成定局。如果这一变动成真，这个调整将是今年以来的最大油价涨幅。上海广播电视台看看新闻14号报道，92号汽油逼近8元，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油箱成本要增加20至22元。网民感叹话，可以不揸车就不揸车了。还有网民话，放假之前就涨价。其他网民回应话，讲得啱，次次都是这样。
自3月1号起，中国对部分国家直飞赴华的航班放宽核酸检测需求，可以用包括自测试剂盒在内的抗原检测代替核酸。有旅客误以为美国赴华亦都放宽政策，导致到机场时因为未准备核酸报告而被拦下。
目前从美国和加拿大飞往中国，仍然需要起飞之前48小时的核酸报告。在美国，如果在起飞当日意识到还未做核酸，可以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寻找快速做核酸的地方，在网络上搜索 Same Day Rapid PCR。 通常加急检测要100到200元左右，如果航空公司接受 NAAT 的检测，就可以就近找一间 Walgreens 去做，最好拿到纸质报告或者将电子报告打印出来，亦都可以考虑更改目的地。自媒体人北美票弟介绍，常见方法是将目的地改到香港或者澳门，落地之后再设法前往内地。根据香港当地政府的消息，由2023年4月1号起，所有入境香港的检测要求已经取消，抵港旅客不需要出示新冠疫苗记录或者核酸检测结果。如果在亚联游、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地方转机，多数不会查核酸报告，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及时做好核酸检测，也都可以试图在中转地补做核酸检测。3月1号起，从泰国、蒙古国、伊朗等34个国家直飞中国，可以用抗原自测代替核酸证明，而且航空公司不会查相关报告。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